阿们。弟兄姊妹，我今天想跟弟兄们交通的题目主导文，这是主教导我们怎样来祷告，这不是主的祷告，而是一个门徒在路加福音十章里面讲到，求主教我们怎样祷告，像约翰教导的门徒一样，因为他看到我们这个主的祷告达到天上是何等感人，所以今天他希望主教导我们。我相信大家都会背吧，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主导文呢，如果你会背的你背，不会背的照着读一遍，好，我们一起来好吗？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如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直到永远，阿们。主导文一共八句，但是它非常的宝贝，言语简短，意义非常的深刻，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教导我们基督徒应该怎样的过一个祷告的生活。但是可惜的是，我们今天不是主这样的就教导了我们，但是我们今天不是向神去求问，而且我们往往是向人去求问，来讨教怎样的祷告，怎样能达到神的面前，这实在是我们的亏欠。我们都会讲，都会背，包括我以前我也会背，而且背得很熟，正因为太熟了，所以根本没有去思考里边的意义，到底里边呢都失去了里边的信息，实际这里边的意义是非常深刻的。所以我一直有个感动，我想跟弟兄姊妹有一个交通，来交通主导文神教导的内容，让我们得之一处。所以今天这一个事情，但是我一直有心里放着，但是今天我想讲这个讲台，所以我呢预先呢有点学习，所以我今天比大家先有点学习，所以今天这里讲的实际上是我自己的一些心理的感受和得到的亮光，所以盼望对弟兄姊妹有一点益处。我先来看一看第一句话，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这句话说明什么意思？你们要这样说，不要那样去说，说明我们祷告有错误，需要纠正，对不对？是这个情况。所以我们祷告虽然有圣灵的引领，但是我们祷告需要怎么样？教导，需要学习，需要操练，这是神给我们的要求，主告诉我们的。我们不是一得救以后就会祷告的，需要学习。当然有的一些圣徒们他们说祷告可以深可以浅，也可以简单也可以方便。浅的是什么呢？当你一得救的时候，你向神去祷告，你像出生的孩子非常的简单，没有羞涩的侍女，但是直截了当，主啊我怎么样，我需要怎么，有什么难处你帮助我的时候，哎，神听他的祷告马上就应验了，他就有信心。为什么？因为神看重那些单纯的人。但是祷告为什么深呢？因为祷告是我们基督徒一生要学的功课，所以这是学不完的，所以这是有浅有深，但是一定要学习。 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我们在讲主导文的时候，看到我们自己实际上我们的祷告的光景都很多是不正常的。这些不正常的光景我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我也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今天来谈的时候真的我有切身的体会。我们有信主好多年了，我也是这样的，我们不会祷告，我们不敢祷告。为什么？因为我们对祷告的重要性我们根本不知道，没有正确的认识，所以忽视了我们祷告的生活，祷告的操练，以至于我们呢不敢祷告。你看我们信了很多年，你叫他祷告，尤其公开场合的时候，结结巴巴的讲不出来了，对不对？要去学，要抄一些什么样的一篇梵文，很优美，为什么人家讲的很优美去抄，但是这些不出于自己的祷告，所以体会不到我们祷告的甘甜，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实际上祷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基督徒的灵修生活就两个，一个读经，一个祷告。有人说祷告是我们长进，这两个是我们长进的两个至宝。读经大家一直在说的，对不对？是什么？是灵粮。祷告是什么？是复兴，灵里的复兴。神就是圣经跟我们说话，我们基督徒呢是借着我们的祷告跟神来亲近，跟他来交通。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有什么的难处，我们有什么的需要，我们什么软弱，什么的失败，我们都可以向神来倾吐，对不对？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愿，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感谢，我们的敬拜向神来倾吐，来表白。这实际上是建立了一个交通的关系，亲密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唯独是祷告才能够达到，这是唯一的方法。我们人对一个人的了解需要通过谈话，但是我们今天祷告，记得祷告，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就对神的心意有更多的了解，我们也能让神对我们有更多的了解，对不对？所以没有祷告是不行的。马丁路德怎么说？他说做衣服是裁缝的事，你鞋子破了去修是鞋匠的事，但是祷告是基督徒的事情。所以祷告不是我们基督徒可有可无的，它是必须的一个我们要灵修的一个方法，不可以没有祷告。因为你如果缺少祷告的话，你跟神的关系就中断了，你的灵命怎么还能长进呢？这也是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信主这么多年还是没有离开吃奶的光景。弟兄姊妹，祷告既然这样的重要，实际上我们是白白的恩典的，是神给我们的这个特权和恩典。你想一想，祷告是什么来的？我们跟神是彼得对，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断气的时候，圣经说突然圣殿的幔子裂为两半，他用自己的身体打开了一条通往至圣所的又新又活的路。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能够借着祷告学才能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这是恩典，这是特权。所以耶稣说你们要从暗室当中向你暗中的父来祷告，他必随听，而且怎么样呢？被报答你。暗中，什么叫暗中？不是关起门来这就暗室就是暗中，不是的。暗中说明我们眼睛看不见的，我们的天父在天上，他没有给我们看见他的形象，所以我们今天凭着信心的眼知道他在听我们。今天耶稣明确地告诉我们，你今天祷告，你跟神说神在听你，这是一个伟大的应许，是他自己做成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往往是轻看了这个特权和恩典。 我们当中有很多的性格，包括我自己，怎么我祷告神不听呢？我们听了好久，祷告了好久，好像没有谁听了，对不对？所以就怎么样呢？但是也知道信徒，我们说了需要祷告，那怎么办呢？每天就怎么就成为我们的一个日常的一个规律，好像我们在背诵一样，对不对？就成为一个信条了。所以这完全失去了意义，神也不会听你的，因为你跟他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关系。圣经说明其中的一个原因，为什么得不到，我们都很熟，因为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了还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什么叫妄求？就乱求。妄求是瞎求，因为我们所求的没有讨他的喜悦，不在他的心意当中，当然他不会答应。今天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祷告有一个极大的危机，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自己感觉到吗？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求什么？求难处的帮助，病的医治，我们求祝福，求应许，这些都是可以求，不是不可以求。但是我们今天所求的是什么？以自我为中心，都求我，对不对？今天我们都是以物质为基础的。今天，但是我们就是物质基础，要我们今天要办一档事情，我们想到神了，我希望他来帮助，对不对？求怎么样？求神来成全我。我早有计划，我早就决定在求他来帮助。好像神怎么就听我们指挥的，他是我们的仆人一样，你照着我这个来给我允许。你说神会答应吗？会同意吗？所以我们今天的动机是自我为中心，我们的内容是什么？以我自我的物质需要，对不对？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指挥他来帮助我们，这几个都是我们需要纠正的。所以耶稣说这就是错，我们祷告错了，没有在神的心意当中。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学习主导文，耶稣怎么讲的？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过和他的义，一切都加给你们。这就是主给我们一个祷告的原则，你先要怎么后要怎么，不是不可求，我们自己的渴求，但是你先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因为耶稣说你们祷告以先，你们所要求的神已经呢怎么样呢？都已经知道了，对不对？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要求的不是求我们自己先，我们要求神所要的，要求神所愿的，这样才能满足神的心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祷告不能答应的一个极大的原因。我们可以从，因为耶稣说了你先求这个，然后后边的加给你，我们可以从什么？列王记，就是我们这个列王记这个上讲到大卫啊，到所罗门的事情，我想跟弟兄姊妹有个交通，这是个很好的例子。不会动了啊。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他继大卫以后诸王，圣经说他呢，他爱耶和华，这欠着他爱耶和华，所以夜间耶和华在梦中向他显现，跟他说你愿意我是你什么，你可以求。神答应他。所罗门怎么求的？他先求，他先感谢神向他父大施恩典， 又为他存留大恩，感谢神。他说，神啊，如今你是我的仆人，你是仆人，我继续了我父大卫做王，但我是个幼童，不知道应该怎么出入，就不知道怎么做。仆人住在你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给我智慧，可以断判断你的名。弟兄姊妹请记住，你的名不是我的名。所罗门完全说这是神给他的这个名，但是他讲的是你的名，他的心思意念在神的上面。所以能够怎么样呢？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名呢？也就是说，他是我为你服侍的，我怎样才能服侍的更好，对不对？他是心思念在神的上面。所以我们因为求这事就蒙主的喜悦，看到了吗？怎么喜悦？你先求神的事。神对他怎么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没见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诉讼听讼，就应许你所求的赐给你聪明智慧，神答应了。因为你求的是什么？很单纯，为了智慧聪明，其他都不求。他后面怎么一句话？圣子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圣子什么意思？他求了甚至我给你的，以前以后都没有的，像你这么聪明。也就是说，所罗门求的是一份，神给他的是十份，大大的祝福他，看到吗？基于什么？基于他因为爱耶和华，而且神答应他，如果你没有求我的，我也要赐给你，就是什么富足珍贵，是你在世的日子列王当中没有一个跟你比的，而且我必赐你长寿。实际上神知道他要，人都是要求富足，求名誉地位，求长寿，但是他没求，他唯独爱主，心向着神，所以神给他大大的恩典，甚至于他没有超过自己的。所以今天弟兄姊妹，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大的原则，祷告我们如果能够不自私，能系以神的念为念，求神的喜悦，在他的旨意当中，神就加倍的眷顾我们，赐福给我们，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怎么样？我们今天往往很自私啊，讲出来笑话难为情啊。你看我今天来，今天向神求的是，主啊，我今天的孩子今天他生病发高烧了，明天有个游泳的一个训练，主啊，你真的祝福他，让他能够好起来，明天个安息来完成。你说这个能达到神的面前吗？同样的，主啊，祷告，我孩子生病了，你真的现大能来医治他，让你多多的得着荣耀。你看这个两个求，你说谁能够，神谁答应谁的，对不对？还有一种祈求很简单的，既然你讲的荣耀，那我就加个荣耀吧，对不对？主啊，我今天去买那个外边的彩票，你真的让我能得中，不单解决我的所需，我把多多的来奉献给你，而且我要用在你的事上，传福音上面。你说神会答应吗？他的基础，他的内容完全是违背了神的旨意，不讨神的喜悦。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要学习。那么现在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要讨神的喜悦，要活在神的旨意当中。那么什么是神的旨意呢？这就是我们要学的主导文。主实际上给我们设立了一个规范，一个样板，也就是跟我们讲明了祷告的发射是什么，这个原则是什么，是内容是什么，次序怎么样。这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兼顾了我们的需要，这样一个祷告。 是一个全备的祷告，这也是耶稣他要的一个祷告，也是父神的心愿。所以就这些了当然跟我们讲明了他需要什么，但是我们还是个瞎子，以前都不理解，没有去听他的，这实在是太可惜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按照神的这个要求我们去祷告，你的祷告一定蒙垂听。我们今天如果默想这些里边的一些信息的话语，我们的生命一定大有长进。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主导文八句，主导文了啊。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我们祷告在神面前的一个称呼，你向谁祷告？接下来六句他是愿怎么样怎么样，一共分两段。第三个祷告在前面的，我们为神来祷告，为他的名，为他的过，为他的旨意成全来祷告，这是为神祷告。接下来三个是我们为自己来祷告，这用的饮食就是我们的物质所需要的摸得着的东西，对不对？接下来是什么呀？我们就是说求什么啊？就是这个免了我们的债，跟人际关系免了我们的债。接下来是什么？求帮助，试探当中求帮助，这是我们所需要面临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的问题不是不好求，是放在后边来求，这神的心意就满足了。接下来一个最后一句是什么？称颂赞美的结束语，也是我们今天前面几个祈求所得到的根基在那里，就是最后一句。所以今天我们今天来一起来分析一下，来看一看求神圣灵带领我们打开主道文，让我们看一看神跟我们讲的这里边的深奥的意思是什么，希望能解开，让我们得着益处。第一个，我们看主教导我们祷告的，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在这样念的时候，我们心里是不是想到这位父是我们天上的父呢？这是说明了我们一个祷告的对象，我们是来到他的面前，耶稣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教导我们，我们称这位创造万物主耶和华称他是父，这好像带到他的我们的带到神的面前，叫我们倾心吐意跟他有交通，向他祷告，他是听我们祷告的主。耶稣亲口的说，耶稣说，是你们无人奉我的名，奉我的名无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听到了吗？奉他的名向父来求，他必定赐给我们，这是个伟大的允许。我们今天的祷告是怎样的一个祷告？奉耶稣的名在基督里向父神祷告，这是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今天祷告的时候最后一句为什么要讲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就是这个原因，耶稣亲自关照我们的，所以我们的祷告就是这样的祷告，一定能达到神的面前。第二个，当我们在讲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表明了我们跟神之间有个亲密的关系，这个什么关系？亲子关系，是父亲儿女的关系。你有没有感觉到这是一种荣誉，是一种地位的珍贵，是天父，我们能跟天父交通的一个甜蜜的一个感觉，有没有这个感觉？真的弟兄姊妹，到了这里来，我们在天上父你这样称呼的时候，你应该想到你得着这样的荣誉。我们今天能够这样的称这位大而精的创造的万物主耶和华， 能够是父，而且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他面前这样的交通，这都是恩典。刚才讲了，是新约的恩典时代给我们这个恩典，是耶稣铸成的。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想一想，我们今天拥有的这个权利，跟以色列人来比较一下，他们怎么有呢？我们对神的这个观念跟他们的观念真是天壤之别啊，弟兄姊妹。我们比他们福气的多。我来看一看，我们回忆旧约怎么讲的。在创世纪里边，以色列人跟随摩西出了埃及，出埃及记里面，出了埃及，到了西南山下边，圣经讲他们怎么讲，讲他们在山脚下亲自聆听神的话语。但是那个时候他们不敢是直接来正视神，只看到山上冒烟，有闪光闪电大震动，对不对？以色列人非常的害怕，因为神观照，如果你上山碰到这个山就击杀。以色列人有经验的，当他们运用玉柜的时候倒下来扶下的时候，扶的人击杀了。亚伦的儿子西西反腐，就是用自己的香炉去献香的时候没有按照神的要求做，两个儿子击杀了。他们有这个经历，害怕得不得了。所以当摩西上山跟他们传的时候，他们不敢直接跟神来对话的，他们要通过摩西来求问。摩西下山以后也跟他们做见证说，我惧怕胆战心惊。摩西在旷野设立会所，对不对？会幕是设立一个神的居所，里边有圣所、至圣所，至圣所是神居住的地方。这个地方只有一个人有资格，谁？大祭司亚伦，他有资格进去，而且一年只能进去一次。其他的祭司在哪里？在圣所外边，等在那里祷告。你知道这是非常严厉的，神是千万不得的，不能靠近的。亚伦大祭司进去要穿着一个特制的一个圣袍，很长，下边还掀着一个铃呢，铃铛。他走的时候叮铃叮铃的，为什么？他走到里边去，你在里边有声音，什么？你活在里边，还活着。外边的祭司他们一边在祷告一边在听呢，里边声音。如果声音没有了，说明你被神击杀了，怎么办呢？要把它吐出来。所以你看看他们跟神的关系是这么的远，天与地。所以这个是非常，他们对神的怎么样敬拜尊重，而且他们怎么样呢？很惧怕。但是我们今天怎么样？我们称他是我们的父，我是他的儿子，我们儿女关系，谁的可以来到他面前祷告跟他亲近？你说这个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以色列跟神的关系，他们是神跟子民的关系，我们是儿子跟女儿的关系，说一个这完全的不同。所以今天我可以完全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称呼他阿爸父，我们所要所求的都可以跟他讲，也不怕他发怒。真像你儿子一样，我们都有儿女，做父子父母都有这样的心思，有这样的感受。你看到还是回家了以后叫你一声爸或者叫你一声妈，在你旁边讲几句，你心里怎么样？提滋滋的吧，很高兴嘛，对不对？如果他离开得远，他打个电话给你，爸爸怎么样？问候你，你心里高兴吗？这也高兴的，对不对？他今天如果说有什么事情，有什么患难，碰到什么的难处，对不对？向你倾吐，或者怎么样呢？有这种事情要怎么做，他要征求你的意见，也得到你的帮助和安慰，你说你心里会不高兴吗？你很高兴啊，很喜欢，为什么？因为他对你的一个敬重。父亲不在于你买什么东西给他，真的，这在于你一颗心。像我一样的，生子接回来以后， 他先到里面叫一声我的姊妹奶奶，和他叫一声怎么样，然后就什么事情，你真的很高兴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大陆有个歌，我以前讲过，有个什么歌，常回家看看，这表示怎么样，表示父亲的孤独，儿女离开家在外边，常回家看看，什么意思，你要来看看我，来问候我，不在于你做什么买什么东西，对不对？而在于怎么样呢，你回家一个撒个碗，撒一双筷子，问候一下，神就满，父亲就满足了。今天同样的，我们天父他既然我们的父亲，他的心情跟我们一样的，弟兄姊妹。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今天如果定时的或者不定时的，我们今天有事的和没有事的，我们今天都能来到神的面前跟他有交通有交谈，称他一声阿爸父，我们不需他祷告，不需要什么华丽的辞藻，因为你跟父亲说你想什么就说什么，就是神喜欢，因为神跟我们的父亲的心情一样，他不在于你花衣巧女，他看中你的心，看中你这个人，要高于看中你祷告的内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懂神的心。旧约当中神称大卫是他什么心意满足的仆人，为什么心意满足，大卫就是这样，他犯了错不可饶恕，神赦免他，他披麻鸣灰痛哭流涕，他得到了神给他的惩罚，但是他没有失望，他还在神面前，他凡事都求问神，今天要不要去上去打仗，我胜能不胜，我今天这段事情能不能做，不管有事无事他都求问神。他没有事的时候或者有事的时候，患难艰难当中，或者他得了胜利的时候，他都是求告神来赞美神。你看诗篇当中有多少的大部分的诗都是大卫写的赞美的诗，表示他的信心。你说大卫能神不喜悦吗？所以神大大的祝福大卫，所以超过他所求所想的。所以今天神呢，不在于我们为他做什么，说实在的，他真的实在是丰富，他不缺什么。所以今天我们往往认为我们今天讨神的喜悦，我们都为他做点什么，多侍奉什么，他心里就满足了。不，今天我们讲台一再的教导，神不看你为他做了多少，而在于你一颗心。今天我们看不是看服事的果效，而是你服事的动机。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今天要体恤父的心灵，这个意思。反过来，如果我们今天做儿子的，我们往往看到这个情况，尤其是现在都生儿子，怪声怪样的，他有事情来找你了，要你帮助，对不对？向你掏这个掏那个，没有事情了，离得远远的，影子都不见，你叫他都不回了。现在国内有一种叫什么，大家都很熟悉，叫啃老族，这是很形象的表明了儿女对父亲的态度，他只知道索取不知道付出的。所以今天我们同样的这个和神的关系，如果是有失有人无事无啊，有事有神无事无神呢、啊？你说神会喜悦吗？绝对不会喜悦的，这确实是伤了神的心，对不对？是神很失望的。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不能我们的祷告达到神的面前得到回应，这是一个其中的原因。所以今天我讲了这么多，所以我就说明了一点，我们今天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你要知道这是我们的特权，我们就是享用的跟以色列人完全不同，是我们的福气。接下来我们今天来称，当你想到叫我们在天上父的时候，我们今天这个称呼是世界上任何的宗教是没有的， 因为我们的明确是我们天上的造物主，这位父是个真诚真神，对不对？自由拥有的。但是他们那些宗教，他们膜拜的这个对象，祷告的对象，他们认为是神，实际上这是模糊的。因为他们是把一些人事物当作一种偶像，被造的当作偶像来当作神来敬拜，而他们不把真正的神耶和华当作神，所以他们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宗教是非常的可怜，人一生出来每个人都会祷告，但是他们像各种的，包括森林，包括泥土，包括天空来祷告，他们找不到真正这位神。所以你今天如果祷告不像真的神来祷告的话，你这个祷告怎么回应呢？是很可怜的。今天的宗教是把人当作神，神的教主是一个教主，不是一个救主。因为神是有限的，他没有，他自己要死的，他自己都救不了自己，怎么能当救主呢？来救你呢？所以真的是我们看到我们今天信的这位神，而且是我们的父，是何等的福气。而且还有一个，当我们称这位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有一个信心的祷告，蛮有信心。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这个真神，我们对我们的祷告就有把握。我们今天如果对他信心有多少，我们得告的就能有多少。说信心大的得到的就能完成应验，就像摩勒那个时候一样，他的祷告完全能达到，每一次都能达到，这是他有足大的信心，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 来到神面前，你要有足够的信心，你要知道神在听，你要知道你的信心有把握，因为他是伟大的神。真像什么样？我们今天在路上，我们看到一个乞丐，他像向路人乞讨，你说他有信心吗？没有，因为这些人不认识他，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是谁。另一方面，唯独靠运气，靠他们的怜悯心才能施舍他。但是今天我们是什么？我们不是乞丐，我们是神的儿女，在向神来诉说，在祷告。因为我们来到父的面前，真像我们向他求的时候，没有不答应的。当我们儿女需要什么东西，要买什么东西，对不对？只要用的正当，你向父亲去求的时候，你说他会不答应吗？其实父亲他如果没有这个能力，他借贷也要帮你来帮助你，你说是不是？我们最有感受的，父母怜悯我们的一颗心。所以主耶稣怎么说呢？马太福音他说了，你们当中谁要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的；求鱼，反给他蛇的。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的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自己拿东西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都有体会，我们的父母尽管他们不是完全人，他们有罪，他们是罪人，他们有错误缺点，知道爱自己的儿女，尤其是母亲自己省下来不吃给儿女吃，对不对？所以可怜天下父母亲嘛，对不对？是这个事情。但是父亲是有限的，他们能力有限，他不能够达到有求必应，爱莫能助，对不对？这是他们尽他们的可能，尽力而为来帮助自己的子女，就像爬墙一样，宁可作为地脚石，而是爬到上面跳过墙去，得着更好的祝福，对不对？这是我们今天所求的是什么？我们所求的是我们的天父，是一个造物主，他一切的丰富都在他里边。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你们不好都要给儿女，他是什么东西都愿意给你们的。所以耶稣怎么说呢？圣经怎么告诉我们？他是忧伤痛悔的灵，他并不轻看，他等待我们去向他祈求，只要你一个忧伤痛悔的灵。 所以耶稣怎么说？凡是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开门。你看见吗？耶稣等着我们，神等着我们去给他开门，向他祈求。你说这个还有怎么样的福气呢？所以尽面对了我们在天上的，面对这样一位伟大的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还有什么你没有这样的信心呢？是一个小信的人呢？所以在我们到他面前的时候，需要有这样的信心，这样的祷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往往是，我自己以前也经历啊，我祷告了好久，神怎么不听呢？我就怀疑了，怎么回事？我从自己来解释检讨吧，我怎么好像是不是我的信心不够，我不够敬虔，我有太多的软弱，是不是亏欠，或者我的光景不对，人家敬虔属于一种，我不敬虔属于，这当然我们是需要认罪悔改，但是我们往往不要为自己制造过重的理由和失望，我们自己会使自己失望，环境看到为我们自己失望。但是我们这个主是无事不能的，只要求他必定蒙允许。如果我们这样一直这样的悲观，这样的怀疑的话，往往会没落到魔鬼撒旦的网络当中。这就是撒旦设过来的案件，他就是要我们失去我们祷告的信心，向父求的这个信心。所以今天我们祷告到父神面前的时候，到耶稣面前求的时候，要求神加给我们信心，加给我们的力量，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因为罗马书当中讲了，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有圣灵帮助，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当怎样的祷告，但只是圣灵他看见我们，他用来帮助我们，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帮助我们祷告，为我们祷告。所以今天我们要求圣灵的帮助，我们相信全能的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只要信不要怕，我们相信神必定，当我们祈求必定会越过这些难处，带到我们给我们所求所想的，是超过我们耳朵能听见，眼睛能看见，心里没有想到的，他都会加给我们。第四个，我们当我们称我们在天上父的时候，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对这句话要有更多的领会，我们才能够灵命长进。因为你知道，你来到神的面前是为圣洁的神，不是随意来祷告的，所以我们应该来到他面前有个敬虔的态度。你应该做怎样的人，做怎样的事，你有个治国的审查。当你领悟到他是一个全能的父，在我们天上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有愁苦烦恼和各种的悲观和重担，应该全部放下，因为他是一个全能的神。当我们认识他是圣洁公义的神，我们就不敢犯罪，我们要怕得罪他，我们要检抵我们的行为，看自己像不像他是一个神的儿女。所以当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首先要认罪悔改，承认我们是对他的亏欠，求赦免，求洁净。因为服侍洁净的，若不洁净不能来到他的面前。所以每当我们认识到这位父是个慈爱的父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从他那里得到平安喜乐和满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他面前不是随便叫叫，我们在天上的父要审查，对不对？当我们来向他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的时候，我们要注重在天上，我们是在地上，所以我们今天的生活是跟天连在一起的，对不对？我们的父亲在天上，我们的家是在天上。正像耶稣说离开地上的时候，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怎么说？在我父家有很多的住处， 我若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的，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就叫你们在那里。看到吗？他讲的这么仔细，在家里面有住处，我们他为我们预备，我们是将来到天上去的，家在天上的。我们的父也为我们预备了一处城，这处城是新的有根坚的城，是他亲自经营和建造的新的耶路撒冷，将来要降下的历世历代的众圣徒，包括亚伯拉罕的雅各啊、大卫啊，这些圣徒们、众儿女们，他们仰望这座城，他们没看到，但是凭着信心仰望他，所以咱们地上能够看清一切的苦难。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也看到我们这位父在天上，我们的家在天上，耶稣为我们找了地方接我们去，所以我们这个地上是匆匆要过去的帐篷的生活。所以我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思念天上的事，哥罗西书讲得很清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父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要轻易，不要不要仅仅为了我们的目前的需要我们自己的吸引这个当中来祷告，不要完全目前的需要来祷告，而是要祷告我们的父对我们的心思有一个拯救，我们的心要归向他，要求神把我们从这个世界的迷惑当中、信当中拯救出来，把我们从世事的烦恼烦累当中扰乱当中、许多困惑当中拯救出来，这是我们要向父求的。每当我们亲近他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我们是属天的，我们离开这个地就远了，要向上。所以耶稣在祷告的时候，他仰望天了，我在天上的父，对不对？也是这样的，我们要更加的向往，是我们更加的向往天上的家乡，天上神的宝座，将来的恩赐荣耀和给我们成有的冠冕。我们有这样的心态，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这样的领悟，我相信必定讨神的喜悦，能摸到神的心意。这个祷告是震动父神的祷告，我绝对相信这一个，他能带下了一个怎么样激励我们更好的活在地上，为他而活，这样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到父神面前祷告，不要轻易的流去，我们有很多的事回想。还有一个，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到吗？我们在天上的父，这里是什么？是我们。耶稣教导的不是说这是你的父，是你们的父，我们要称这是我们的，是一个复数。这个复数是什么意义呢？有什么意义呢？也就是耶稣希望我们祷告，不要光为自己祷告，要有一个代祷，对不对？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耶稣在腓立比书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下我们旧话里面有句话，不要割少人前的血，对不对？不顾人家的瓦上伤。同样的道理，提摩太前书里边，他劝提摩太，保罗劝他们怎么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祈求，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一切在位的，也应该如此，是我们可以尽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的救主面前是可以蒙悦纳的，他愿万人得救，明白正道。这是保罗我们书信圣经教导我们的，要为万人祈求。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教导我们的心要开阔，我们不但要为圣徒求，我们要为教会求，而需要失丧的灵魂、福音来求，还要有国家当权者，对不对？ 政府来祈求，掌权的祈求。因为什么？因为他这里边特别提到了要政府当权再来求。因为他什么？因为这样能够要金钱，能够个金钱庄重的过平静安稳的生活。当我们，你们看一看，都是一个政府，如果他是一个独裁，人民没有自由，人民是没有自由的，对不对？是打压的，是吧？而且是要迫的。在这种情况，你说人会安居乐业吗？但是一个贤明的一个政府，他按照政策来，法律来，对不对？而且他能够容忍各种这个信仰的问题啊，有自由的信仰各方面。那么这样的一个贤明的一个君的时候，就有罪怎么样呢？有罪福音传开，而且弟兄姊妹安家乐业，所以这个是非常有利。所以为什么圣经要我们教导要跟政府，向政府当权的来祈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要紧。所以我们今天的祷告是有一个代求，而且是我们在天上，这个我们也包括了我们祷告的时候，耶稣跟我们说你们要一起祷告，不是单独的祷告。因为耶稣告诉我们，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他讲的，若你们有两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祈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你们成全，为他们成全。你看两个人在一起祷告，神就成全了。今天我们三个四个十个人，人更多，神就求这个应许的愉快。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光顾自己在家里祷告，你要参加肢体自己的祷告，你要参加教会的祷告，是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星期三晚上有教会的祷告，但是人不多，这不正常的光景。所以希望弟兄姊妹来顾念到神的教导，要一起来祷告，因为他是我们的父。我们再来看一看主教导我们的祷告第二句，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是什么呢？是一个颂赞和敬拜。因为第二句他教导我们要尊他的名为圣，名表示什么？表示神自己。尊他的名就是尊重父自己，神自己。我们的父什么？是耶和华自由拥有的。什么叫圣？圣的意思就是至高者，是最荣耀最珍贵的最圣洁的。所以耶和华是值得称颂的，他本该得这荣耀，但是我们因为犯了罪亏去了他的荣耀。他们虽然我们知道，虽然他们，因为他们虽然知道有神，却不大大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所以今天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愿望和责任，我们要把这个荣耀来归于我们的真神。所以我们在到面前来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要以我们自己的需要啊，我们的愿望来推动祈求我们的，而是应该啊去忘记了我们祷告的这位神。神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在祷告开始的最适合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敬拜，对神的敬拜和颂赞。多愿人做，多愿人啊，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我们今天如果尊重他的名为圣，不妄称他的名，是吧？什么叫妄称？乱称他的名，是吧？是不敬畏神的。所以圣经怎么讲？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为他无罪，就必不以为他是无罪，必是个负负得正，也就是必定讲他是有罪的。所以你看这个名是当称颂的，我们是一个来到他面前是一个敬拜。犹太人对神的名是非常尊重的，他们去文士抄圣经的时候，抄到神的名字，抄到耶和华的名字，他们先要去把自己必洗干净，然后回来抄。你看到我们的圣经呢，谈到神的时候，前面有个空格， 就表示对神的尊重。神自己也看重自己的名，他不可以污秽的。所以在历代志里边，大卫，你看看大卫跟所罗门他儿子怎么说，我儿啊，我心里本想为耶和华的名，我的神的名建造殿宇，这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的大仗，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在我眼前是多人流血在地。你要生一个儿子叫所罗门，他必为我的名建殿宇。你看到吗？大卫住的香柏木的自己的殿里边，他想到神在会幕里边，他心里不安，他爱神，要为他，但是他呢不可以，为什么？他流了多人的血，不寂静，所以神说你不可以为我的名来建造殿宇。但是今天撒旦是怎么样呢？我们要尊重我们的父神，尊重他的名，但是撒旦怎么样？他一直是来攻击我们的父神，我们的主，他是非常猖獗，他引诱人在诋毁撤回主的名，来抵挡神。我们来到启示录，我们可以看一看七个教会，六个教会都是神批评，这一个教会腓拉铁会教会是怎么样？神赞美的，他曾是满足他心意的，称赞他的。什么原因？两个，一个就是神遵守主的道，他第二个就没有拒绝主的名，没有拒绝主的名就是尊重主的名，是一个得胜的。其他教会都是拒绝的。我们来看什么叫主名，什么叫拒绝。主名是什么？说腓立比书他们说怎么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对耶稣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叫一切地下的、地上的、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何不屈膝跪下来，无不口称耶和华基督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看到吗？是非常高的。从以上呢，我们看见主的名是极其超越的，很高的，蛮有权柄的，而且当得整个的宇宙万有来尊重高举和敬拜的这个名。我们的天父更是这样的。拒绝主名什么意思？拒绝就舍取的意思。但是今天的这个拒绝，撒旦很聪明，他不是像我们的外邦人一样去否定主名，乃是给主的名字怎么样呢？神让他升为至高，是超乎万民的，但是他把这个名降低为立在万民当中，那就是无意就拒绝了主的名，对不对？当你一切事上如果说不尊重、不屈膝来尊重我们的主，不够那么高的，是来高举和荣耀他的时候，这就是无意就拒绝了他的名。撒旦知道你正面来反对主的名，你们都不能接受的，也不容易的，所以他怎么办呢？很拐窍的一个方法，就是说我把我们的主意呢引到了主以外的其他的人事物上面，而叫我们注意到别的名，不知不觉地活了主的名。这个诡计是很厉害的。我们来看一看马可福音讲到的时候，在变化山上，彼得很好意地跟主说，主啊，我搭三柱棚，一柱为你，一柱为摩西，一柱为以利亚，对不对？他搭三柱棚是好意，但是你知道吗？他这个名把那个两个并在一起了，所以怎么样？天一个云彩来遮住了，有星空中有说怎么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的。只记耶稣，不记其他的，摩西、玛利亚都没有。神的心意怎么样？耶稣抬得高，跟他们不比，不是一样的。所以你今天尽管把他的名字放在前面，但是把他并列了，这不是至高的。这就失去了一个神的名字的超越性。我们在哥伦敦前书里边一样的，他们崇拜的是什么？是神的仆人，像当英勇来拜。所以他们说我是属什么？基督的。有人说我是属于什么？就是保罗的，我是说亚波罗的，我是说基法的，对不对？尽管把耶稣的名字跟他们定立了， 而且还有一个怎么样呢？尽管保罗及这个亚波罗都帮助他们，但是他们用三个人的名字成为他们的归宿，那是大错特错。难道使徒的名字能代替基督吗？对不对？这就是拒绝了我的名的含义。历史历代有不少神的仆人，他们在这种试探当中失败了，因为他们从肉体来说，人的本质来说，他希望自己得到荣耀太高。同时那些信徒们呢，也是信奉那些那么什么有恩赐的仆人，他到哪里跟到哪里，所以对他这些仆人呢，有恩赐的呢，非常尊敬，甚至一直敬之甚恨，就是高的不得了了。所以这个两个软弱加起来，就是人呢跟从了神，跟从了人不跟从神，这就拒绝了主名。今天我们看天主教里边，以玛利亚来代替耶稣，以使徒来代替耶稣，以教王来代替耶稣，你看到了吗？神彼得、神保罗，保罗彼得使徒的名字成为教会的名字，这很多，这是很多这些事情。实际上这就是不尊主的名为神，明白吗？所以今天拒绝父神也就是这个道理，不尊重他。所以今天真的让我们愿意来，每次来愿人都证明的为圣的这样的祷告，求神怎么样捆绑魔鬼撒旦，给我们一个设备的灵，能够设备撒旦的伎俩，真的为正道当美好的仗，来持守主名。因为提摩太前书里保罗教导提摩太怎么说，你要为正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守永生。我们不但持守永生，要持守神的名。接下来我们就要讲的就是，我们既然是称愿人都称你的名为圣，你首先要想到的，我们要自己要证明的为圣，这是个榜样。称主的名为圣，实际上神的意思什么意思？就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要称父神为圣。我们都知道，你要是人都称父神的名为圣，那我们信徒在行为上要分别为圣。如果我们信徒的行为，我们这个神的关系是有密切的联系的。人如果不可能有好行为，就不可能归神。所以今天当我们神面前退去的时候，我们就要审查我们的行为、行动和生活。就像我们的父亲，我们的家里边，如果你要儿子妻子要尊重你的父亲，你是做丈夫的首先要做出榜样，你自己不尊重，你怎么叫人家来尊重你呢？对不对？所以今天家中的婆媳关系，儿子有相当一大部分的责任。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还要代祷，对不对？我们不但要为圣徒来代祷，因为什么？我们大家都要证神的名为圣。现在我们有很多是什么呀？在神面前没有证到，灰心丧志，有退却的，对吧？有消灭圣灵的感动，不冷不热的，不惧怕神，这些都是实际上不尊敬名的，不尊名的为圣，父的名为圣。我们都是需要代祷。还是有什么样呢？就是世人代祷。世人今天如果不相信神的话，他一旦到神他就抵触，他就气愤，对不对？所以今天实际上我们如果传福音让他们能归了主的名下，只有能够接受这位是救主的时候，他来才能够尊神的名为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耶稣教我们的第三个祷告，愿你的国降临。这国是一个天国，为你的国降临，这是一个天国，这是一个什么？是千千年的国度，由耶稣讲到地上来的时候带下的地下，耶稣在这里边做王的这个一千年的国度，这是一个无信的、无形的，我们眼睛现在看不见的这个国度。天国什么意思？就是神掌权的地方。但是耶稣说， 有句话儒家风云说，神的国在你们心中。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讲无形的天国，也就是说耶稣是天国的王，他今天是在你我信徒当中做主，他在教会当中做主，这是个无形的天国。所以我们今天的天国有两个，一个有形的，这个天国千禧年耶稣来的时候带下的新的耶路撒冷，无形的就是在今天在你我当中在教会做主。今天教会是天国在地上的预表，因为一个国度要有君王，要有百姓，要有法律，要有治理的依据。我们今天教会，我们的王主是谁呢？最权柄是我们的耶稣。我们的系法是谁呢？是圣经。我们的百姓这个里边的会员是谁呢？就是我们得救的神的子民，神的儿女。今天神安照了，是要我们安照什么？神的义来治理教会。所以今天教会是实际上无形教会，是一个神的天国在地上的一个预表。所以今天我们神的儿女在地上能够神服神的旨意，神是这位君王，我们实际上听他的指挥，我们就尝到了天国的滋味。我们现在做准备，将来就能够在将来新的耶路降临的时候，我们跟他一起做王。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是一个福气的。但是我们今天地上的国度也有啊，两个，一个是有形的国度，就是国家，就是由人来掌权的。还要看到有形国度的背后，世界的背后都是一个怎么样无形的国度，就是魔鬼的这一国度。所以圣经当中说，因为保罗说，因为你们我们并不是与血气的征战，那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天空的属灵的恶魔征战，恶魔就是撒旦。所以今天我们临界的，我们不单是有国家，而且有这个撒旦的国度在干扰。他的目的是什么？反对神，干扰神的旨意，除去我们跟随神的信心。所以这一点呢，我们都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名词。今天世界的这个国度国家，撒旦的控制，所以非常的败坏。他们现在怎么样呢？他们现在实际上就是到处是战争仇杀，是吧？所以神跟那个当时我们创世纪的是两代人，他怎么讲的？第一代亚当，神问他，你在哪里？今天我们的人在地上的国家都是怎么样拒绝神，仇视神，背叛神。所以神问的是你们在哪里，你们为什么跟从我。第二个，神对第二代的人就是该隐问，你的兄弟在哪里？因为他杀了他兄弟亚伯。所以今天我们今天同样的，我们今天发生的战争是兄弟自己的战争。中东他们不同的这个两个方面，他们的主席是亚伯拉罕。今天我们在地上这个国家的民，我们的子孙是什么？是挪亚的三个儿子的后裔，我们都是兄弟。今天我们都仇杀，所以神在问你们在哪里，你在哪里？我们今天离开了神，又在问你的兄弟在哪里，你们都在仇杀仇恨当中。所以今天地上是充满了仇恨。所以耶稣说，我不罪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我所愿的，也不是我们所愿的。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要祷告的时候，真的愿你的国降临。当神的国降临的时候，耶路撒冷降临的时候，撒旦的国就被驱逐出去，列国就灭亡，神在地上做王。所以今天我们要祷告，要有这样的信心，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今天当我们这样为神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要预备好自己，我们要愿你的国降临。实际上这个意思什么意思？愿你降临。因为这当耶稣降临的时候，神的国降临了，所以我们求神来降临。当神降临的时候，我们真的期望，弟兄姊妹，我们很喜乐。我们盼望的是什么？我们盼望的是我们今天可以得到赏赐， 可以得到福气，可以得到与神一起作王，神为我们预备的冠冕。我们想到好的，但是你别忘了，神还要跟你来算账，将来要审判。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警醒在神的面前，我们要预备。所以今天盼望我们大家在这一方面都有这方面的引申，看到神信息当中要我们学到的提醒我们的。所以我们真的要预备，我们像五个聪明的童女一样，我们要彼此带到，要带到我们信徒更能够胜服在这个权柄底下，以神为我们心中主王，然后我们为他烛光烛盐，使世界都归向他，而且为这个世界为掌权的来祷告，要他们服在神的下边，也要为教会祷告，因为我们教会有很多都是已经不让神来主掌权，所以今天要为教会的复兴，要教会的见证祷告，而且我们要传福音，让这个天国的福音能够传开扩充。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求神再来，他的条件是什么？是万民得救，传到地界。所以今天要得救的人数要充满他再来，所以我们为传福音祷告。今天我讲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讲这些，对不起，我只讲了一半，下次我再讲，机会跟弟兄姊妹交通接下来的第二版好吗？接下来就神的旨意成全在地上，而且接下来我们的需要在祷告。今天我们有这样的，好，我们有接下来超过时间了，对不起，下次把个钟放在这里，那看起来就清楚了，过时了，对不起啊。我们有个祷告啊，真的，我们主，我们今天就是我们回顾主导文，让我们真的看到主你是何等爱我们。我们不单是感觉我们真的是有这样的恩典，你为我们预备了明亮，而且你教导我们怎样祷告，怎么来复兴，目的是让我们吃着这个灵粮，接着这个复兴，跟神有充沛的交通，让我们长成基督的身量。但是我们往往是轻看了神你给我们的恩典，轻看了我们这样一个可真的地位，是没人没有炫目的。所以今天真的是主你自己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按照主的教导，是用主交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特权和教我们的，让我们在里边目向你自己的话语，被你的话语所激励，被你的爱所激励和滋润，让我们来奔走前面的路，因为你希望我们众人得救，而且你给我们的生命也特别的丰富。所以主，感谢主，让我们能讨你的喜悦，但愿我们今天借着祷告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今天是跟你见面，把众正而敬拜赞美感谢来献给你，让我们的祷告不流于一种形式，真正成为一个生命的实际，借着你自己的供应，让我们活出你自己的样式。我们愿意等候你的再来，也求主祝福我们这样的聚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